其实我们大概读一读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人，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被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有这么多。我们已经看到第二次保留第二次的环游步道，那么到了哥林多待了一个半月以后，然后呢他就从那里去到以弗所，然后就回到了安提亚，那么就完成了他第二次的环游步道。那么我们的第二次环游步道，它的重点当然是放在哥林多。那么又是圣灵很奇妙的安排，因为哥林多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说过，这腓立比是军事的中心，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帖撒罗尼迦是宗教的中心。那么哥林多又是怎么样的一座城呢？现在我们当然对于希腊，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雅典。其实就是历史的次序来说，那么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哥林多在最早的时候，就是说有一度就是在罗马帝国全盛，就是 Julius Caesar 凯撒大帝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有一度哥林多呢是远远的胜过雅典，雅典根本赶不上哥林多。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哥林多呢曾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的东西。所以讲到哥林多式的建筑，尤其是柱子，有一种柱子就叫做哥林多式的柱子。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我们普通的错觉是因为雅典后来居上了，所以我们就以为说雅典就代表了希腊，其实真正代表希腊的应该是哥林多。那么保罗呢，不知不觉的神就把他带到了这个文化的中心，就是哥林多文化中心。不过我们在这里要说明一下，就好像啊，你今天到了美国，你到了纽约，那么你到了纽约，你会有个感觉啊，这个全世界最坏的东西都在纽约，全世界最好的东西也在纽约。所以这就是一个文化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这样的情形。那么哥林多也是这样。所以普通我们说哥林多是个道德败坏的地方，因为古时候如果说哥林多人，大家一定就知道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你说到哥林多去，大家都知道他去做什么。所以哥林多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有名的，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保罗，神把保罗放在哥林多有他特别的原因，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哥林多是这样背景的缘故，所以我们当我们这个看见，特别在第二次环游步道，我们会发现为什么神把这个重点放在哥林多，让保罗在那里几乎是待了一年六个月。那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哥林多的位置我们讲过了，哥林多啊，它是一共有两个港口，那么一个是东港。那么我们在地图上已经看到，一个是东港呢，你就可以从那里到以弗所，可以到东方去，到亚洲去。那么北港大家都知道，它那个海域刚好是接着什么？刚好是接着，那个海域刚好是巴尔干半岛跟意大利半岛中间，所以你从这个港上出发的话，当然你就到了罗马。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比方说，保罗最后一次，如果你要注意保罗最后一次行，保罗最后行动不是现在我们讲的，是后面的，后面遇到海难啊什么的。那么最后一次当然呢，他 是当然我们知道说最后一次他被解到罗马去，结果就遇到海难，遇到海难当然最后后来就到了马耳他，马耳他是遇见海难的地方，然后从马耳他呢他就到了西西里岛，西西里岛就是西西里岛有一个叫做叙利叙拉湖，就是 Syracuse。 那么到了那里，然后呢再经过就是意大利大陆跟西西里岛中间很狭窄的地方，保罗一定从那里走过，而且保罗走那条路是一定会看到火山的，那很有名，欧洲最大最有名的火山。然后从那里再往前走没有多久，然后就到了今天很有名，这意大利很有名的地方，就叫做那不勒斯。这个 Naples， 这个那不勒斯呢，其实就是保罗他登岸的地方，不丢利登岸的地方。那么然后从那里呢就经过这个所谓的雅比乌大道，就是国道了，然后从那里呢一路上北上，那最后我就到了罗马。但是等到他释放出来以后，他不是走那条路了，他释放出来以后呢，他又回到小亚细亚，那么又回到这一带，那么你大概就知道他是走什么，他不可能再走这些路。那这个时候他能走的路呢，就是沿着雅比乌大道，然后这不是意大利半岛吗，他就横过来，就是从罗马然后就往东走，就到了海边上。那到了海边上以后呢，现在你可以坐渡轮，那个时候也是有船的。那么从那里呢就经过了这个意大利跟巴尔干半岛中间的海域，然后往东走，然后就在哪里，如果到了哥林多呢，就在哥林多的北港就登陆。那么现在呢很有意思，就是这条路是有船的，而且这个巴西现在这个欧洲的这个渡轮不是像我们普通想的那个渡轮，不是，它这个简直就像个豪华游轮一样，不过你不是那么贵，你不需要怎么样啊，那么而且你有自己的选择，你可以就睡在大桶上沙发上，或者你可以有自己的房间。所以呢现在在欧洲旅行是不同啊，所以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你可以照着保罗的水路走，但是你可能没有像保罗那时候那么辛苦，因为现在都是客轮啊，都渡轮的也是客轮。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如果你住在哥林多，你如果要往罗马去的话，那就是反正刚才我们所说的方向，你就是从北港走，然后你就坐船了到了意大利的东边一个港上来，然后就沿着它的雅比乌大道，从那里就到了罗马。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哥林多呢根本它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你要走近路的话，当然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走这个雅盖亚南边，不过那一段很危险，那一段这个很不好走。所以普通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世界多半是一定要经过哥林多的，因为这样走最容易嘛，你从欧洲到亚洲这是最容易的一条路。所以呢现在我们说哥林多的特点在哪里，哥林多就是有两个港口。那么大家根据常识都知道，全世界所有的港口都是水手最喜欢的地方，因为你水手一下去当然就是那么当然这个他或者说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日在海上，那么结果到了港口呢，那么那一段时间就是他们放纵啊，就是他们玩乐的日子。所以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港口几乎都是藏钩纳物的地方，但是哥林多不一样，哥林多有两个港口，所以呢现在的藏污纳垢的地方都是双料的，不是单料，你看见吗？所以因为有两个港口，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别的地方可以说是暗无天日的话，这里的暗无天日是双料，什么都是双倍的。所以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哥林多在道德上是那样的败坏。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城如果一个港口，如果有一个城如果有两个港口的话，你可以说把世界上两个港口所有的精华，不管好的坏的放在一起加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哥林多。那不光是哥林多，不光如此，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哥林多，你发现它这个城也是像普通的这个希腊城一样。那么当然市中心呢有市集，那么现在你还是看到市集啊，尤其这个在哥林多，你记不记得这个我们这个读圣经的时候，说是他们起来攻击保罗，就把他拉到公堂。这公堂这个字其实是犯错误的，其实是拉到审判台前。那个公堂的原文是 bema， 那 Bima 什么？ Bima 是市场里面呢高出来一块地方，然后在那里呢他们就可以接受供上。所以这个东西到现在还在，就是现在你们那个地方应该还是可以在。哥林多这个废墟啊是非常非常有意思，虽然是废墟，但是你大概可以知道保罗大概住在哪里，大概你知道他们知道这样在会堂在什么地方。那么大概你知道保罗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一台戏景吗，给世人观看，这是哥林多书里面说的。那么哥林多有个很有名的戏院，到现在那个样子大概还在。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典型的哥林多的城，雅典的，而不是一个希腊的城。那么希腊城一定有卫城，就是有高层有上层，或者说这个卫城是保卫的卫了，或者叫上层，英文叫做 Acropolis。 这个 Polis 就是城， Acro 就是最高的地方。那普通他们的神呢都神庙都在上面。那么哥林多的神庙所住的神就是维纳斯女神，维纳斯女神大家都知道是爱神。那么这个维纳斯的庙这维纳斯的庙呢，光是女祭司大概就有1000个。那所谓的女祭司呢，事实上他们从事的行为就是色情的行业，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一类。但是呢，在那里的女祭司他们有很高的地位。你怎么知道呢？你如果去看今天那个哥林多的那个这个所谓的戏院的话，你会发现呢，他们的戏院里有包厢的，这个包厢里面他都刻好名字的，就是说你一定是跟上流社会的来往啊。那么然后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名字都是那种女祭司的名字，所以从这里你大概可以知道说，这个哥林多花天酒地的情，这根本可以说就是罪恶之城。那么一面很清楚是因为有两个港口，另一方面它根本就是爱神，就是维纳斯女神她所在的地方。那你可以想看人就像圣经说的，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那是很清楚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这就是这个哥林多变成一些犯罪人的天堂。那么这个是哥林多的情形。但是呢，我们要小心，就是当你看见这个世界社会的乱象，当你看见这个哥林多乱象的时候，那么你说这里道德败坏啊，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上是文化的一环。这哥林多败坏还不是败坏，不是一些草根性很足的人，不是一些根本没有知识的人，你知道，反而一些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人，或者没有什么的人，他们很单纯，他们错了就是错，他们承认我就是不能生活，就错了就是错了。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就是说，如果在一个社会里面，基本上大家还是过那种生活，但是大家又很有学问，那结果呢，你就看见了，他们不管做什么的时候，因为他们有学问的缘故，结果就通通解释掉了。所以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不是哥林多的，不是说那些根本就很简单的人，不是，因为哥林多有很多的哲学家，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很有学问的人。所以记不记得保罗说，犹太人要什么？要能力，但是希利尼人要什么？要智慧。保罗讲这句话是在哪里讲？在哥林多讲的。所以每一个人给你感觉都是很有学问的，但是坏就坏在这里。坏就坏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些太有学问了，所以他把所有犯罪的行为都把它合理化了。很稀奇，你不妨你试试看，你做个实验，不管社会上发生什么事，如果一件不对的事情发生了，头一两天你看见很多人就起来说话了，那个时候大概都是良心的话，都是对的话。但是过了两三天以后呢，你看就变了调了，慢慢慢慢有人就开始起来解释，起头说不应该，这都不对，不可以这样子。但是慢慢慢慢有很多的话，就有很多遮盖的话，有很多说服的话，那就证明什么？这就是学问对于这学问对这个世界的贡献。那么当然呢，还有你看价值观完全改变，所以你知道今天奥林匹克，所以你知道这个奥林匹克今天我们当然印象不是很深，我们去奥林匹克就想着运动会，但是 那个时候的运，那个时候他们的想法就是希腊人想法不一样，所以你会想到说，这个为什么犹太文化跟希腊文化有那么大的冲，有那么大的冲撞？这就是为什么安提阿哥四世不是那个敌基督那个小尹，后来他。